为了生活，民工离乡背井，刻苦工作，忍受思乡之苦。谁愿意聆听他们的心声，关心他们的需要，成为他们的同伴呢？
邀请你以生命作为福音的出口，以关爱作为福音的钥匙，打开民工孤单劳苦的心灵，引领他们进入神的国度。
良友圣经学院特辑关怀事工民工，黄寸新老师主讲。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王寸新老师，欢迎你收听关怀事工民工特辑。很快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一集，前面我们讲了关于民工的概况，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留守老人与高龄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民工宣教的意向与使命。这一集我们将会说到一些服侍民工的策略和实际的例子。我们会谈到城市团队的策略，某农村教会与城市教会联合民工事工的一些建议，还有某城市教会关怀晚会工人，还有某小镇教会的方案，让你和你的教会有多一些参考，更好的实行关怀民工的事工。我们欢迎你把你们的经验、你们的经历写信给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现在首先让我们重温一下上一集谈到民工宣教策略的几方面，再进入今天的讲题。民工宣教的策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第一，民工的宣教首先需要全人关顾，道成肉身的与他们建立关系，了解他们，关怀他们的身心灵各方面的需要，提供精神、道德、信仰上的资源，实际帮助他们的生活困难，例如协助他的子女教育等等。第二，具体而多元的福音策略方面，可以借着音乐布道会、温暖的聚会，如节日性活动，让民工与家人或老乡团聚。第三，建立儿童布道事工，教会负起教导他们孩子的责任，也可以运用才艺以课余补习班、福音营等吸引孩子。第四，举办价值观讲座，譬如婚姻、家庭、人生观等基督徒价值观的教导，帮助民工建立正确的自我形象。第五，可以举行义卖活动，民工除了灵性的需要之外，物质以及心理的需要也极为迫切，教会可以呼吁本地弟兄姐妹捐出他们生活中不需要的家电、家具、衣服等用品，借着义卖会以超低价卖给民工，如此可以达到资源分享和福音的果效。第六，建立关怀小组网络，这是引人归主最好的方法之一。民工的自卑、辛苦，更需要爱的福音祝福，因此由教会组成关怀小组，分区定时去探访民工家庭，探访他们的宿舍或者是单位，进行慰问他们、关心他们，相信会发挥很强的福音果效。现在让我们进到今天的讲题，服侍民工的策略和实际的例子。首先分享一个城市团队的策划。 他们说，面对汹涌澎湃的民工潮，涉及地域之广，人数之多，世界罕见，这给教会传福音带来了空前未有的机遇。我们怎样才可以得知他们是神赋予教会的神圣任务？这个团队给教会设计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方案。首先，他们说要做好准备。第一是成立民工事工宣教部，就是专责民工事工的宣教部门。第二，制定出可行的计划，筹备民工宣教的一切所需，譬如说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第三，讨论决定宣教何长，具体哪个城市、哪个区域的民工。第四，由领袖进去考察实际的情况，熟悉当地环境、地理、风土人情，并带领同工去进行属灵征战或者是行区祷告，求主帮助我们得到这个城市，这是一个宣教策略。第五，发动弟兄姐妹为民工宣教代祷，属灵征战需要祷告大军的支持。第六，对民工宣教士进行培训指导，例如宣教的策略，如何借出人、布道、门徒训练等等。最后一点，到人员、资金等各项事工到位，就开差权大会，进行按手，奉主名把民工宣教士差派出去。差权方式方面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人布道，差传同工或夫妇以工作为名进入民工群体当中，用个人布道形式发展会员，然后有教会和宣教士合租住房，成立聚会点，等到人数增长之后食堂。第二，联系一些有关系的闯矿企业或有基督徒开办的工厂商店，把经过特殊培训的差权小组，大概是有二三十人左右，差派他们到那里成立聚会小组，向周围的民工传福音，同时聚集在家已经相信的信徒，这样很快堂会就建立起来，然后再把他们调派出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第三，教会如果有实力自己开办工厂和商店，就多让利给民工，更有利于传福音。第四，鼓励在外打工的弟兄姊妹向当地人传福音，并且与他们保持联系，一旦他们有三四个人聚会，就差派同工去牧养，然后职堂。那么现在的民工宣教方法总体来说是一边牧养一边传福音，在传福音上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针对不同人群用不同的方法。首先，对工厂工人或闲散人员，用发福音单张和大型音乐布道方式传福音。第二，对流动儿童，他们用借熟悉的人的孩子上下学的方法与他们建立关系，平时邀请他们到自己家和自己孩子一起做作业，一起玩耍，星期天邀请他们参加主日学的方法向他们传福音。第三，办幼儿学院，收小量学费，讲社会知识，又有早晚灵修。四，鼓励弟兄姊妹注重给身边的民工搞关系， 在逢过年过节时，给身边的民工送些与节日相关的礼物。平时他们遇到疾病和困难时，要伸手帮助。第五，对边缘群体，比如长上缺陷的、生活特别困难的、干活不体面的，给予特殊的照顾，帮助他们恢复自信。这样的人最能感恩，也容易信福音。六，教会举行义卖活动，批发一些常用产品，廉价卖给那些贫困民工，这只传福音。七，让基督徒老板邀请同行举办商业联谊会，发展商人团契。最后，也可以利用多媒体放映一些宗教节目。至于今后怎么发展呢？有什么方向？其实现在国内发展趋势已经放缓，民工潮总有退潮的那天，到那时怎么办？其实可以帮助想留在城市又有实力的人办理城市户口。其次是向有城市户口人传福音，总之使城市民工教会向真正城市教会转型。好了，这里说了城市团队的策划，现在给大家说一下有一个农村教会跟他所属的城市教会联手来做民工事工，他们是一些想法。面对农民工种种的问题，这位传道立足于自己本圈教会的情况，与所属的城市教会同工一起设计了以下有待考验的方案。首先要预备，先探访教会的信徒，了解信徒家庭成员的具体信仰情况及人员的流向，采集资讯并做分类建档。第二，更深入了解本村村民中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及留守老人的情况，先为其祷告。第三，建立教师团契，栽培老师们的生命信仰，传递宣教意向，推动辅导班的成立，帮助留守儿童的课后作业辅导，并引导归正其生活习惯，以为父为母的心肠教之道之，鼓励在学校教学的老师以基督的爱与公义来关怀帮助孩子，在主日学的画展当中建立孩子的生命，并引导孩子邀请同学朋友来教会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敬拜主，将生命的福音带给他们。留守儿童方面的事工，可以借着城市教会举办夏令营时，邀请留守儿童们一起参与，也可以在五一或十一期间举办行会，在开营与闭营时邀请孩子家人一起参与，让人们晓得教会教导的是什么，了解我们的信仰，时机成熟时与其分享耶稣的福音，引领家长与孩子归主。第二，鼓励主医学老师与留守儿童成为朋友，跟他们一起骑自行车、爬山、野餐，跟他们谈谈天、聊聊理想，倾听他们心里的声音，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平时可以设立一些才艺班，培养他们的兴趣爱好， 还可以在圣诞节、春节的联欢中邀请他们来参与，有的让他们参与表演与服饰。基于留守妇女方面，可以组织教会姊妹们兴起赞美操，吸引人们来参与，并与留守妇女和外来师父建立关系，关怀帮助他们。留守老人方面，我们可以带领孩子与有空的年轻肢体甚至妇女定期去老人家中探访陪谈，帮助做一下卫生，购买一些日常用品，关心老人的需要。然后我们要建立留守家庭的亲子关系，教会同工在教会社会节假日的时候以各种方式问候远方的肢体，鼓励孩子打电话、寄着贺卡、写信等寄往远方的父母。在春节假期期间，特别邀请教会留守孩子的父母开家长会，进行一次游园亲子活动，请求其在外为孩子祷告。第三，可以与一些服侍留守儿童的机构合作，组织留守儿童在暑假到父母打工的地方与父母一起生活，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另外，我们又预备外出打工的肢体，在那些学生初中或者是高中毕业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就是毕业生的心理的动向，若他有意要外出打工，我们就集中他们一起学习圣经真理，带领他们一起服侍，或者与家长沟通，联系一些合适的培训学校，将他们送到哪里学习，塑造他生命的素质，然后再出去工作。针对外出务工的人员，外出务工人员春节回来时，动员其家属邀请他们一起来开茶话会，谈谈在外的生活所面对的问题，来年的计划，了解他们在外的信仰状况，了解他们的需要，个别谈到，并且尽量帮助他们寻找到务工地方的教会，鼓励他们稳定聚会，结束之后留下他们稳定的联系方式，定期与他们联络，慰问他们。条件许可的话，可以组织教会同工前往肢体务工所在的地方访问，并与其在的教会取得联系，一起关怀服侍他们。这个是第二个实际的例子。现在分享另一个，是城市当中的教会一个关爱晚会工人的非常感动的一个例子。中国城市清洁工是工资最低的阶层，一般城市是有1500元，发达城市也不超过2500元，做工时间却很长，工作环境差，社会地位低，而且安全系数少。晚会工人一般年纪比较大，因着城市人不愿干而自己年老，自私水平低下，无法承担繁重体力活，工时长，原因是城市人很晚才下班，也为了避开上班高峰，加上国人道德素质低下，乱丢垃圾，他们的工作环境最差，因为在公路上常有汽车尾气、灰尘，天天在露天工作，最可怜是工作安全系数低，因为常年在马路工作， 他们年老反应缓慢，而汽车速度加快，新的驾驶员又多，故此常年有危险情况发生。那么我们怎么去关爱这些环卫工人呢？这个教会他们感到关怀环卫工人是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爱护善待他们，使被关爱之人受感动，首先要从我做起，不随意乱掉垃圾，不随地吐痰，不从车上抛垃圾，减少用塑料袋、垃圾分类投放等等。可以做的是冬季温寒送暖，定点开水供应，鼓励同工参与，以小组为单位组周派送早餐，夏季赠送避暑物品，比如说清凉油、冰水、毛巾、防止中暑的药物，提倡教会会众奉献爱心医院奉献基金，每周鼓励弟兄姐妹每人捐献一元，具体用途作为逢年过节或节假日环卫工的福利，给予他们生活日用品的补贴帮助，鼓励教会一月一次以最近的片区为单位和环卫工人一起做清洁工作，体验他们的生活，捐赠具体实施计划和目的。五一劳动节和世界清洁地球日是9月14号，教会团契成人家长儿童捐赠衣物或者是生活用品，譬如是儿童的玩具、手工物品，鬼画献爱心给予环卫工人的子孙，让教会儿童参与，从小关注弱势群体，养成怜悯尊老爱幼、帮助他人的良好习惯，集体聚餐传福音，每季召集教会附近环卫工人集体聚餐，在聚餐时可安排一些互动，使环卫工人可以分享一下他们的心理的情况，然后给看耶稣转电影，请老传道给他们传福音。好了，最后是某一个小镇教会的方案，他们很着重祷告，切实的为内地政府能推出更有利于农民工的政策祷告，求主赐给他们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待遇，为农民工面对的新的工作形势祷告，求主掌管庞大的民工流动潮，使农民工能在离家较近的地区工作，能与家人保持联系，为新生代农民工的人生祷告，盼望他们能在城市找到人生的方向。新生代农民工到城市谋生已成为大趋势，求主赐福给他们，帮助他们融入社会生活。为教会的农民工事工祷告，求主感动更多的弟兄姊妹参与，无论是金钱和人力的投入都非常重要，求主让教会把基督的爱带给孤单无助、心灵空虚的农民工。至于探访和栽培方面，对于那些极贫穷的农民工和家属，有事遇到无米下锅的时候，教会的同工就要接近他们，进入他们的家庭，更多了解他们生活需要的情况，并提前预备好大米或是白面或其他生活需用的食品，如有感动也可以奉献适当的金钱，不在乎多少，让他们知道还有人关心他们、帮助他们，使他们从心里得到极大的安慰，这样一次两次的实际付出一下，就会拉近我们和他们的关系，第三次在探访的时候就把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加上祷告与传讲，就是僵硬的心也被基督的爱融化。对于那些已经信了福音的农民工，他们离乡背井，面对夜以继日的繁重工作， 刚来到城市的时候，他们的信仰或多或少都会经历一个低谷潮，加上面临的生活节奏更快，生活压力也更大，又因为忙没有时间读经祷告聚会，这样教会就又根据他们的时间表来打电话到他们的家和他们祷告，鼓励他们读经唱诗，扶持他们走出软弱的低谷，帮助他们找到可以参与成众的教会。对于那些有积极追求渴慕灵命长进的农民工，要鼓励他们接受栽培，使他们能明白圣经知识，并对宣教有一定的认知。民工本身有极高的流动性，当他们转换工作地区时，容易从教会中流失，所以平时的供养和灵命兼顾工作非常重要。灵命稳定的农民工不想停止聚会，会在新的地区找教会，另一方面他们也能继续向新工友传福音，福音能借着他们传到不同的地方，教会也能发展起来。还有一方面，就是被栽培的农民工也可以返回老家附近谋生，继续传福音，建立教会。
传道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教导众人学习神的真道，让万民认识基督，悔改归正。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听众朋友，农民工族群是30多年城市化带来的进城人口，他们为了中国经济繁荣付上了沉重的代价，远超过他们所活得的。他们的人生遭遇要是得到了福音，就会有所不同。你愿意常为他们祷告，与教会同工具体与实际的行动关怀他们吗？这个特质就要是能引起你对民工的关爱，这六集节目已经达到了目的。我盼望大家可以把你们教会的工作怎么去关怀民工写信来告诉我，我是王劝新老师，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在这里要向大家说再见啦，愿主赐福给大家，再见。
每当我想起你对我的爱，我的心何等感恩，原来是软弱罪恶的人，你的爱是长阔又高深，吐落在他乡飘过的灰尘，踏上遥远归乡的路程，告别过去空虚的人生，合掌那永生的福分。我不再流浪，也不再忧伤，生命有盼望，喜乐有力量，慈爱的双手带领我